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交通运输部呢，6月11号发布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警示通报，不光河北张家口、安徽的合肥、安庆、陕西的商洛部分的高速路出口呢，防疫点检查点存在着疫情防控过度的情况。在中国呢，以往呢我们只听到地方官员因为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如今呢则是地方政府呢因过度的防疫呢被通报，这种反转呢可谓影响巨大。国务院为何要在全国铺光三省四市地方政府呢过度防疫？是地方政府呢没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还是你中央决策部署和思想的行动呢没有统一，最后导致地方过度防疫，杀鸡用了牛刀？上海封城期间发生的入户消杀和目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前著名律师蒲自强，他在推特上披露说，尽管他回回音信，但是呢50天来他被测了40个核酸啊，这种测法呢算不算过度防疫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先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蔡盛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玉光好。
蔡盛坤先生呢来自加州，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嘉宾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小平好，小平的观众好，蔡先生好。
郑旭光先生呢来自新泽西啊，他是独立时评人。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问题呢我问郑旭光先生啊，为什么国务院啊，在现在这个时刻呢要把这3个省4个市的地方政府的名字呢在全国进行通报？
这就是杀鸡儆猴嘛，他得找出来几个小典型啊，敲打全国的各个省份的官员。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防疫也要守土尽责，发展经济也要守土尽责。所以这个地方官员是首鼠两端，要看风向啊，要看风向比较苦。他实际上一直有两个紧箍咒，一个紧箍咒就是现在的新冠疫情虽然也是奥克隆阶段，这个毒性非常小了，但是呢，还是中国政府还是按照甲级的传染病对待。甲级传染病的话，那你官员疫情扩大扩散，你是要摘帽子的。他还是按照传染率来算你这个防疫的，它不是按什么重症率、死亡率、住院率，不是按这个算的。专家早就提出来，应该按这个算指标，不要按这个传染率来算官员指标。传染率的话，它必须过度防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奥密克戎传染性太强，毒性很小，这个传染性太强，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考核标准没有变，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呢也是屡次反复，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就是这个有爆料的啊，像路透社铺路，习近平也说过度防疫了，这个过度了。所以从2月份到4月份，习近平的态度也是不能过度防疫。但是因为这个上海疫情啊起来之后，尤其是在这个5月5号，他开了个常委会，要和一切这个反这个动态清零的言行做斗争啊，这提到了。政治挂帅斗争为纲的路线斗争这个线上啊，所以这个官员们也就无所适从啊。但是之后呢，大家也知道李克强又开了个10万人大会，这10万大会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确定是常委多数意见，习近平也没有公开反对啊，所以这个之后要开始追责，12省督察组下去就追这个官员们这个事啊。所以交通部这个应该是按照这中央的这个精神来做的啊，这不表面是这个国务院的事儿，实际上是中央的精神。但是你知道另外一个，习近平在四川又喊出来动态清零不动摇啊，所以现在就是核心和党中央的意志有冲突，因为核心老摇摆。
好好，我们赞旭光先生啊，把这个线头都捋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继续讨论，再看看蔡盛坤先生怎么看啊？您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你说如果中国再不拯救经济的话呢，啊，持续强制清零封城的话呢，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说，你认为国务院出台这些啊行动啊这些举措政策呢，啊，是主要是为了拯救经济？你还是个看法吗？
我觉得跟拯救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国务院本身呢，它是一个经济主管部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第一件，国务院的这个本身呢是一个弱势的一个国务院。整个呢就是说在经济主导方面的话语权呢，并不是呢特别的强。因为这一届呀，我们看下来呢，主要还是政治挂帅。政治正确，政治派对，这个是放在第一位的。在经济方面呢，还是一致延续我们讲的过去，无论是这个江都时期还是符文时期，实际上经济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很好的基础。所以说呢，延续这个基础的话，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你只要不去折腾，如果是折腾的话，经济就会出大问题。这几年的这个疫情防控啊，特别是今年的，从西安开始，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州，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上海的这个封城，导致经济呢出现了一些灾难性的一些后果。这个后果呢，我相信呢，国务院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财政收入啊，各地的财政收入是大幅度下降，因为国务院是管钱的，这个如果是国务院呢，不能呢，这个把钱袋子这个事情呢管好，或者是呢，当大家伸手要钱的时候，国务院没有钱了，那怎么办？是不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国务院呢，是本着救经济、救钱袋子这个角度出发，才出台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整个北京发出来的声音呢，它是不一致的，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一会儿要跟这个清零不执行清零的做坚决的斗争，一会儿要稳住经济大盘，这实际上呢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现实。你如果说要坚决执行这个所谓的清零，那就继续的封城，继续的封城呢对经济呢肯定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地方。
好，听得出来两位啊，这个解读之中啊有一些差异，我一会儿要继续的去追问。那么我们啊，我现在看就是有一个解读啊，为什么地方啊会下手很狠啊，叫做一刀切，还叫做什么呢？层层加码啊。这个一刀切或者层层加码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内蒙古啊，这个自治区主席王立霞啊，他说。这个防疫呢，杀鸡要用牛刀啊，这个就是层层加码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干啊？有一个解读，解读完了以后呢，我再问郑先生啊，你怎么看？他说啊，这个有一些人呢啊，地方政府啊，有一些人呢，或多或少有一种怕担责的心理啊，群众骂几句啊，被国务院通报等等啊，他说这个呢，没有骂几句就可以了。可是呢，一旦管辖的区域以内出现较多病例，这样很可能被定为防控不力，动不好的话呢会免职啊，这是一些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这个事情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这个帽子会被摘掉，所以说呢，我宁愿杀鸡用牛刀，这种心态能不能解释地方啊一刀切层层加码？
应该是这个问题啊，应该这就是现在的新冠疫情还是按照甲级传染病对待的，而且呢，考核的标准也是传染率啊，你这个传染的人数一上来，你就是防疫不力啊，所以现在讲要这个避免防疫过度，还不能松懈，这个标准在哪儿？实际上最终是在组织路线来保证，或者在中这个。政治局这一层，他们倾向于拿人还是不拿人啊？是为了保经济就不拿人，睁只眼闭只眼，还是要跟核心看齐？你不看齐就拿下来啊？实际上，官员们是非常心态是非常 忐忑的。你看这一次12个督察组下去这个和各省对接，各省对接最有意思的是福建、浙江两省，他们是省委书记直接会面对接，对见北京的督察组，所以他们是最害怕的这两个省。这是习总的老巢了啊，是吧？但是呢，另外两个省就比较怠慢，一个是四川省，一个广东省。广东省只派这个主管，这个政法委书记啊，就是副省长、常务副省长，对接啊。另外一个就四川啊，直接是视频对接啊，省长视频对接。所以你能看出，其他的人都是按照十万人大会的规格啊，省长事后省长来负责。所以从这个里头，你能看出一些。官员们把这个事情理解为一个战队和组织路线的一个问题。
嗯，好，这个前面呢，郑锡光先生和蔡先生啊都提到，就是说核心摇摆啊。那么我们的蔡先生提到什么呢？北京的声音不一致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差异。那么现在呢，我看到彭湃有一篇社论啊，他想啊，他这么讲，他说各地呢。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啊，根据决策实际及其调整防控措施，绝不能再承担加码。因此他认为中央啊有一个啊决策啊是统一的决策，那么大家跟着这个决策看齐就行了啊。但是呢，我们郑先生说核心的这个摇摆，我们蔡先生说北京的声音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让地方去做一个统一这么一个认识呢？蔡先生，
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很难做到统一。现在整个官场啊，我们就讲的整个政坛呢，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官不聊生的这么一种状态。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呢，你防控不力，他随时随地可以拿掉你的乌纱帽啊，但是呢。经济出了这个增长啊乏力，或者是经济出了问题，老百姓的就业出了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经济出问题而拿掉乌纱帽的。刚才呢你讲到了就是内蒙的这个主席这番话，前面呢我们也看到东莞呢、就因为啊起初的时候防控不力，一下子呢拆漏掉了一大批的乌纱帽。所以说呢，每一个官员实际上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可能是不是过度防御的问题，不是层层加码的问题，那可能呢就是在理解这个中央的声音的时候，或者部署的时候，那就会不断的来叠加一些呢地方的统政策。我们看到很多荒腔走板的政策出台。这是与现在呢动不动就拿掉乌纱帽来相威胁的话有很大的关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地方呢就宁肯牺牲经济，也不会轻易的来对这个防御措施来松懈。所以说导致现在呢出现许许多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地方官员官不聊生啊。那么因为这个政策呢取向显示出就是你防疫不力要丢帽子，而你经济没搞好呢没事，所以说啊宁愿就是说哈、加倍防疫保乌纱帽啊。蔡先生这个逻辑比较清楚。那么下面呢我要请问郑锡光先生啊，看这一段话呢和你前面提到的核心摇摆是什么关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报道，就是追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两位领导之间啊他们发表的讲话呢啊显示两人的声音啊不同。习近平呢在5月18号的视频讲话中呢谈到疫情遇到的经济挑战，但基本不提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啊。习近平对新冠疫情采取的零容忍措施呢已使中国经济恶化。一天后呢总理李克强在一场座谈会上呢没有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进行辩护。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之中呢李克强一次也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所以这里头问题反映的是什么呢？你的一个观点是核心在摇摆，那么这个里头呢是否讲的是政府啊和党中央之间的这个政策在摇摆，那么具体代表就是两个领导人之间的观点的分歧，你怎么看？
我不认为是政府和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是常委多数或者政治局多数和核心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现在 从四月份以来呢，从来看不到李克强讲动态清零，啊，在国务院常务会上从来不提动态清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在四川的讲话只讲党中央，不讲国务院，这也是违反常规的惯例的啊。就是，他似乎是这个经济的事情，他并不是现在就很抓经济，经济似乎就归了李克强了。那么这个应该是常委多数意见。我们看到十万人大会开得非常蹊跷，应该十万人大会就是全党的一个中心任务了。但是呢，只有国务院系统的出，而且是全出，除了王毅不在，所有的国务委员和这个副总理全部在位啊，包括国防部长和公安部长啊，这是说明非常严肃，这是这个常委会的安排。但是呢，很蹊跷的就是他不是做一个党中央的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呢，宣传上，还有这个组织纪律这一块，好像就没有一个保障，那、没有一个保障这个线路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李克强这边出的这个所谓的措施啊，也是非常狠。狠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个，防疫局啊，四部门联合这个飞行检查，不允许挪用社保去搞全员检测。如果没有全员检测，动态清零就废掉了。啊，这是一个啊，就是社保这不允许挪用啊，你地方你没有钱你自己看着办啊，李克强不会给。另外一个，刚刚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当然是很早就开始起草的，就是省级以下的这个财政安排啊。那么在这个文本中间呢，讲得很清楚啊，新华社的通稿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以省级单位为一个负责任的单位，就是更加注重省政府和省委的责任，就是你境内的，你要对所有境内的债务负责任，啊，中央不管，中央只是激励你，但是呢，这个县级的财政要省级兜底，省级兜底，中央不兜底，这个意味着什么？防疫政策已经终结，就对防疫的经济支持政策已经终结，因为在2020年就是防疫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当时的中央的政策是，这个所谓三保，就是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就政府的运转、政府的工资，还有基本民生是由中央财政全力支持的。因为当时是中心任务是防疫，那么现在出来的这个省级财政的这个安排呢，这个文件呢，实际上就宣告这个。疫情期都过去了，赶紧去搞经济。中央政府不再兜底啊，就是你各县各市你经济不启动起来，你的工资发不出来，你的民生得不到保证，你的政府开不了门，这个由省委省政府你自己兜底，而且你因此产生的债务由省政府负责。
好。这个谢继光先生啊，这个解读呢比较有意思啊。他说不是习李之间，
这叫断粮道。
这个不是习李之间的矛盾，不是南院和北院之间的矛盾啊，而是核心和常委多数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蔡先生啊也有一个解读，他说是党中央之间的不一致。那么你能把你这个不一致给细化一下吗？
我认为呢，现在的矛盾呢，应该呢是比较。公开化的一种矛盾出现，一种呢是坚持要清零，一种呢是要继续的呢，要把经济呢搞上来，我觉得呢，这个现在呢就发出来的声音呢，至少我们看到了，习李发出来的声音呢，完全的一致的声音。当然呢，我们讲南院北院呢，这过去的长期以来呢都有矛盾，这种矛盾呢现在这样公开化呢，这是很罕见的。尤其是呢在现在这种体制下，核心的体制下，这样公开化的这种矛盾出现呢，我觉得呢也会导致社会上呢有很多的猜测或者是谣传，各种各样的谣言出现，也是因为呢这种公开化的矛盾而产生出来的。我相信国务院呢是知道现在的经济状况的，尽管我们看到呢这个有关部门给出的数据啊好像还是很理想，比方说这个个体或私营企业啊，这个五年呢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刚刚我看到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看起来呢是很荒谬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这为了印证经济没有出现问题， 哎，而抛出来的这种数据。但是我感觉到现在这个数据啊是已经的不可采信的，这些数据包括这个五月份的出口是继续的创新高，我觉得这也是呢要值得我们打很大一个问号的。为什么现在呢不让国内的财经学者发声呢？我相信呢也是因为财经学者已经都看到了这些经济数据的造假或者是呢荒腔走板，所以说呢是不让他们呢再发出声音。而我们现在看到啊，你看整个社会的失业率现在是屡创新高，这个所谓公开的五月份的失业率啊到了20%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保守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个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在降薪降工资，这里面的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好，这个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有些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内蒙啊，它是杀鸡要用牛刀啊，它就是才能加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6月13号呢丹东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郝建军呢搞了一个民意座谈会所以说这个媒体对这个座谈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呢？是一个罕见的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向市民道歉那么他也没有说过什么地方我们做的不对，但是呢我们就是前期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说呢我愿意跟你们去道歉。所以我想问问这个郑旭光先生这个丹东市长出来公开道歉这个事情呢你怎么看呢？
这个从丹东这一层来讲，我倒认为他的自选动作可能比较多一点，他应该不是顺着哪个路线斗争的方向走的因为他也确实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应该他应该是从辽宁省这个政治局面来考虑自己的行动就 OK 了所以我刚才想强调的一个是，就是我们讲到核心的这个摇摆就是在二月到四月之间他是主张防疫不能过度的但是呢到五月五号常委会他就发了一个非常高调的要和这个质疑歪曲反对动态清零的言行做斗争这是非常高调的一个类似于89年426社论这个局面，就是整个要扭转政治局在4月29号的一个决议，因为你想时间只有5-6天的时间4月29号的决议是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是这么一个调子。那之后呢很快有10万人大会，实际上又回到了4月29号这个决议上那么李克强还是强调这三点，实际上这三点就意味着疫情不是唯一的一个选项，而是1/3的选项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官员是非常难办的那李克强也说，你地方你要促一方发展，要守土尽责抓落实。实际上表面上看这个组织路线不在李克强手里头，但是他一定在政治局手里头所以这样的话，各层官员实际上还是比较忐忑的，他知道核心的这个观点，但是也知道核心在大部分时候是要向常委多数让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习近平在四川又一次这个号召要这个动态清零不通摇，但是你也能看到国务院的这个举措一招比一招狠就是从经济上在把这个责任压给这些地方官员就是这些官员最后可能也顾不得防疫这个事情了因为新冠疫情到了奥密克戎阶段是防不胜防只能共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全力以赴搞经济才是长久之计这有的人会这样去做判断。
这个郑旭光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不解你就说这个上层的这个意见不一致呢是核心和常委多数之间的不一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为什么刚才你提到就是那个常委会上要同否定清零政策的一切言行做斗争，那显然呢是一个常委多数的一个决定。那实际上
是对，
那个时候是常委多数是站在了习的这边，还是那时候没有站在习的一边？后面你说十万人大会的时候呢是得到了常委多数的支持的，所以这个常委也在摇摆
是这个内情我们很难去直接获得一手资料，但是能看到的这个 5月5号的常委会，就是异风突起，很快又降下来了。就是你能看到的4月29号的政治局会，它是讲均衡的啊，这之前都是讲均衡的。所以可以从年初到4月29号，年初是对去年4季度的一个校正嘛。因四季度说搞什么这个摊达峰之类的，搞得经济有下降，那么整个一季度年初就是要回到一个防疫不能过度啊，要促经济，而且经济的数字还比较好。但是呢，很快因为有两个问题，这按李克强讲就是超预期因素，国际上是俄乌战争，国内的是这个新冠疫情，但是显然他认为习近平这两点可能都没有应对好啊，即新冠疫情还用老办法，俄乌战争站在了普京一边啊，所以李克强一直在强调两个超预期因素造成中国经济下滑。那么在4月29号这个政治局会实际上是给了一个国内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疫情的解决方案要三方面均衡。那5月5号是突然改变的一个调子，但是很快又有个十万人大会，就等于又是个校正。那么在这个5月份这个政治局会实际上就回避开了这个政治聚会，就再没有讨论疫情，也没有讨论经济，去讨论这个政治协商工作去了。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也不愿意再和习核心就这一点再去纠缠。哎，毕竟政治局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我的理解，它的效率要高于政治局常委会啊，所以就可以把它看作过去了。五月份政治局会再没有触及这两个方面的事情。那么现在大家调子基本上都沿用的是4月29号政治局会的这个精神，而不是5月5号常委会的精神。
那么下面那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蔡先生啊，那个这个国务院这个通报发出之后啊，让人一个感觉就是说啊，不仅这个通报，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和这个媒体的一些评论啊，都觉得这个在这个抗疫过程中呢，最后啊干脏活的背锅的都是地方政府啊，好像中央一直就是伪光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就是地方啊干的是脏活，最后应该担责，而中央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是正确的？
我刚才讲了，如果说整个中央的声音呢发的调门呢不一样，下面呢各个省市各个地方实际上呢它是无所适从的，所以说它所出台的一些政策，要么是过狠，是呢，这个不到位。这样的情况呢，在不断的反复出现，这也就是导致刚才呢这个旭光所讲的，是不是啊？出台的政策呢，就是北京中央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在反复，那各个地方的政策，那肯定也会呢，出现呢反复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呢无所适从的状况。所以说，即使呢，就是出现了过度防御。即使呢出现了这样的我们看到的这个通报，我觉得呢各个地方呢可能也不会呢把这件事情呢看得呢过于严重。我们看的炒作的现在目前炒作的国务院的这个通报啊，或者是联防这个办公室或者交通联防机制的这种通报，我觉得呢对官员的乌纱帽来说呢是无伤大雅的。我觉得还要看后续的结果。如果是后续国务院不出台呢，其他的跟进的政策，我觉得防御啊，还可能还会呢持续下去，有可能呢，这是已经呢上升到一种政治斗争的这么一种方向上来了。
好，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判断。
最后一个问题呢，这些汪先生可以简短的回答，就是说啊，上海搞这个入户消杀，以及北京的前律师蒲自强先生说啊，50天做了40次的这个检测啊，这个算不算啊过度防御？你怎么看？30秒。
他应该是在现行的政策来讲，就已经算是过度防疫。但是问题，现行的政策，防疫政策本身就是过度的，就是对付奥密克戎，它就是过度的。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蔡申锋先生啊，这个郑旭光先生参加美国之音14大讲坛的讨论。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